月的早晨，太阳刚出山谷，一天的酷暑就拉开了序幕。安徽省金寨县委第二巡查小组的四位成员早早踏上了行程。
今天到梁山镇开展巡查小组，一直负责那个新房建的办理，胡草呢负责大数据的比对，韦宇呢就负责村级财务管理这一块。
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巡查方式，被称为背包式巡查。这是2019年以来安徽省为进一步落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求，发现和推动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探索创新出的新形式。
县委第二巡查组啊，在梁山镇来开展背包式巡查，重点检查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在梁山镇究竟落实的怎么样，群众集难囚犯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及时解决，这是我们这一次啊背包式巡查的主要任务。
巡查组进驻城以后呢，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抵触情绪的，总感觉到他们来还是有点找事的来。
这次梁山村巡查，小组四人住进了村民彭传利家。根据规定，巡查小组驻村必须吃住在群众家，按每人每天180元交食宿费用。选什么样的人家住，其实也是有所讲究的。
我们一般都要进行一下了解，就是这些老党员呐，有的老基层干部啊，就是讲能主持公道的，群众威信比较高的，我们一般呢选择这样的。
他们巡查组的四个人来到我们梁山以后，就住在我家里面。早晨起来了以后，帮着我们抬起做一些家务，厨房里头啊，里里外外都帮着我们一起去做。做完了以后，他们就上班，就早早的就走了，晚上很晚上才回来。
这天下午，巡查小组组织部分村民召开了板凳会，农家院旁大树荫下，板凳围成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话题逐渐深入。
那个茅草小路，现在变成旁边的马路。
山区毛猪资源多，那肯定要有路，毛猪才能出来呢，效益才能好一点。
小组成员注意到，一旦板凳会进入到实质内容，村民就陷入了沉默。
各位乡亲啊，请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可以畅所欲言在这儿。
村干部提前去打了个预防针，跟当地的百姓跟他说，啊，他们巡查组过来只是走个过场，几天就走了。
我就跟群众讲，这个巡查组到我们城来开展这项工作也是常规工作，如果问到你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这种问题解决还是在于我们城里。
为了打破村民的顾忌，巡查小组想尽各种办法，他 他们在各自然村显著的地方张贴巡查公告，挨家挨户发小卡片。
你看，这是我们村民小卡片，上面嘛有我们的号码，如果说你自己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其他的诉求啊，我们电话随时上门来。对。
没几天，巡查组成员就熟悉了村里的现状，不少实际问题也进入他们的视野。
请民反映了自己的四条诉求和一条建议，其中户部这个叫罗书纸。
我的反应是希望呢，就是让在咱佳木族这条路线上开通一个公交车，去建一个公交站，出行不是太方便。
你像我们住的那个地点，对面是个安置点，但是有公厕呢，长期管理不到位，就是让里头脏得很呐，甚至不能水冲。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第一时间就先把这个公厕搞好。
通过办妥了一些村民的烦心事，巡查组是不是走过场，村民心里就有了一本账。
人在吗？我们是县委巡查组的，刚才电话是你打的吗？我们上门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
这一晚上你们来的辛苦了。
没有没有，老大爷，我们是巡查组的。啊，这个我看看啊。
王家，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启明啊。
你这是叫什么队呀？
我这叫亮反队。
啊，你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反映吗？
就是我这问题就是那个土里发亮了。
那天呢，我就是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就看到门缝里发现一个小纸片，那就叫我看是巡查组的电话号码，所以我就打了电话。
经过了解，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村西山头的林地属于程七米等几户人家所有，以前每户林地都设有界桩，但2015年风力发电站施工时拔除了界桩，因此程七米与叶南友对地界存在争议，而村委会主任程亮则以存在纠纷为由迟迟不发这笔征地款。
对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一个进行核实，认真地处理到位，保证市民满意，好吧？
好。
部长，你看在这啊，朝阳山风力发电，这个正好就是他的钱，说明他这个钱他已经入到三子账了，但是没有分配，总共是71000块钱，这个钱我向家长汇报，好不好？
之后，在县委巡查站的协调下，在山场纠纷地界召开了现场协调会，巡查小组召集林业站、土管所等单位与当事人一起，对两家存在纠纷的地界进行了仔细勘测和丈量。
长度21.8米。
大爷，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呢，现在就是以中间这个配电柜为界。你们双方各自承让一步，我们把这个事情早一点解决，你们说怎么样？
耐心做通了两家的工作，当场签订分配协议，纠纷终于顺利消除。接下来，巡查小组对征地款进行了重新核算，确定了每家应得的征地补偿款的数目。眼看多年的纠纷就要解决了，巡查组的同志们总算是舒了一口气。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当事人却对领这笔钱心存顾虑。
我很担心拿这个钱，因为我做的有蔬菜大棚和农业产业、养老产业，长期需要我们城乡两级政府啊给我们支持，所以我害怕拿这个钱将来我们办事不方便。
我老两口，他呢是五保，我呢是那个低保。 我们老两口以后的老了，肯定是村里头啊、乡里头啊，就靠着他们，肯定有人鼓励啊。
我们给他讲，一个这个是，没改革的钱，没有其他的担心。现在的，政务公开啊、财务公开都是公开透明的，改不上的，改那个都要进行公开的。而且这个呢，你们不要有什么其他的顾虑。作为我们来讲，非为您撑腰的。
雷厉风行的解决问题，打开了群众的心结，村干部深受触动。
遇到困难，我们有一种绕圈子的思想，就把这个事情搁浅了，放置在这里，就想过一段时间，也许就没人再追究这些事情。
巡查组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上级组织也对我们进行了处理，使我深深认识到，自己因为工作不主动，导致群众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使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
又一个清晨来到了，阳光洒在这片美丽的山野，巡查组的脚步没有停歇，走向更广阔的乡村，走向更多的人家。
千招万招，厉巡厉改是第一条，千好万好，群众满意是正好。在这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念，把党的宗旨贯彻到基层具体的生动的实践。我们的巡查干部从中间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巡查干部作风的转变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刚开始住在农户家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不适应，周边也没有可以讲话的小伙伴，我只能晚上打开窗户看看星空，听听虫鸣。
这是我们的便民联系服务卡，上面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几年的巡查工作打磨掉了我的学生气和稚嫩气，渐渐我就习惯了脚上沾满泥土的日子。
有一次啊，就是住在一户群众家，一位大姐啊正在这个炼新鲜的猪油，我就问她：“大姐，你炼猪油干什么？现在不都是吃水油了吗？”她告诉我说：“巡查组每天早出晚归，进城如父啊，非常辛苦。我要弄汤圆包猪油吃。”当时啊，我的眼泪差点就下来了，因为啊，在我们当地，只有妇女生小孩和老人得大病的时候，才用汤圆包猪油给他们吃。我说群众对我们是真有感情，只要我们真心的为他们办一点事，他们都会把我们视为亲人。我们巡查干部更应当把这种情怀和初心装在心里，背在肩上，真正的把全面从严治党这部分要求送到群众身边，我们才无愧于我们在使命和职责所在。
背包式巡查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一线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的一种实践。那对我们洛安来说呢，它又有一层特别的含义和深情。大别山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这里的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可是他们却是那么淳朴。小小背包连着大别山的山高水长，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城富村的早晨是在扫帚的刷刷声中醒来的，干净清爽的巷陌，整齐划一的村舍，青山绿水间住着浓浓的乡情乡愁。 城富村的这份体面离不开这些辛劳的环卫工，他们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岁月静好中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有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差不多有半年的工资都没有足额发放，他们怀着疑问去询问村干部，
找五块钱他怎么这个账户就给封了，弄取不出来钱，你也不也没法给，下回弄过来，下回给你。他说问了几次，然后问烦了也不想问。
这事儿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过了些时日，正在老人们一筹莫展之际，他们听到了纪检协作区的清风播报：
全面深化纪检监察协作区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切实让基层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几位老人经过一番合计，推举其中一人去协作区试着反映情况。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是个新生事物，近年来亳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根据乡镇纪检力量薄弱、能力不足、易受熟人效应影响等难题和困局，在每四至五个乡镇建立一个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有效的统筹增强了纪检监察力量。
欠多少钱？
是以前是一千块钱，
现在呢？
现在说是一千二，一千二，现在咱又不要给一千二了，还想给一千块钱。
协作区对老人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迅即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组多次走访城富村，挨家挨户地向这些清洁工了解详情。
村里面走访呢，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顺利。说我确实年龄大了，时间也长了，我记不清楚我的工资是不是都发给我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配合的了，等我们把笔录做完，他拒绝签字，不敢签字。
面对挫折，调查组采取了双线并进的策略。首先从镇财政所相关的账目着手，并从银行调取了这笔账目的现金流水，发现现金发放的时间正好与环卫工们反映的时间吻合。这时另外一条线索的调查也取得了进展，一名环卫工找到了他记录在烟盒上的工资明细后交给了调查组，其他环卫工见协作区的同志确实是在认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纷纷配合做了笔录。面对调查组确凿的证据，村会计交代了克扣清洁工工资的事实，赔付了清洁工们的欠款，组织上给予这位会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了职务。通过建立纪检监察协作区，增强了基层纪检的力量，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使基层政治生态持续优化。这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创新实践，加强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树牢了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也使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崭新气象。
您好，这里是江苏省纪委监委12388电话举报。
您好，这里是江苏省纪委监委12388电话举报平台。
是您的医保费用，村会计未给您上缴。您好，这里是江苏省纪委监委12388。
村里哪个村干部违规呢？
同志，请您先平复下您的心情，您所反映的问题正在帮您。
2008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12388统一举报电话正式开通， 发展到今天，形成了覆盖中央、省、市、县四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综合举报平台。
这是今天要处理的信。
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是党的十九大着眼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所做出的重要部署，也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信访网电四位一体信访受理体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群众的监督力量成了千里眼、顺风耳。一次极为复杂的脑科手术正在紧张进行，主刀医生黄玉杰沉浸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中。此刻他不会想到，门口正有几个人根据举报线索来到这里等他。
当时下午，我们市纪委办案的人员同事到了骨科医院，我们为了不影响他这个心情，在等到他下午五点多钟，将近六点钟时候，等他把最后一台手术做完。
自2011年到案发的2017年，鼓楼医院整个使用 EV3 的高值耗材共3.8亿元，仅黄玉杰个人使用就高达3.1亿元。为了表达感谢，经销商杜某某在哈尔滨为黄玉杰购买了4000余万元的分红型理财保险，数额惊人，手段隐秘。
所有的医疗体系，所有的我们用的耗材、用的药，无处不在，引用不离身。
还是制度的不健全。因为这个黄玉杰啊，他具有能选择哪一类耗材的使用的话语权，虽然不是决定，但是他签完字了，一般这个医院的耗材委员会基本上都通过。
现在一些医院对于专家更重视他们的专家身份，更重视他们业务能力的提升，而忽视了对他们政治素质的培养。
黄玉杰案件当中暴露出来的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监管不力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医疗领域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痛点、难点。为此，南京市纪委监委在办结案子之后，着力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医保局、卫健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进行联合整治，通过价格谈判、阳光采购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降低了医用耗材的价格。
今年以来，已经有1186家医院采购了16496种耗材，设计价格35亿元。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管，南京市正式组建了医用耗材阳光监管平台。
这个平台聚焦减负和反腐两个目标，最终将达到降低价格、节约基金、守护医生和净化行业的治理目标。在监管平台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支架什么时候被什么医院所采购，以什么价格，这是招采；然后这个支架什么时候被配送到哪个医院，这是配送环节；那么这个支架在哪个医院、哪个医生、几时几分用在哪个病人身上，这是使用环节；最后这个支架什么时候被医院和我们的耗材商和我们的医保基金所支付，这是支付环节。这样整个一个流程在平台上都是完整的体现，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医生体检报告。 一份一份的医生体检报告被推送到医院的管理层，甚至推送到我们医生的手机端，能够时时刻刻提醒医院啊，你这个医院里的医生耗材使用是什么情况，对于医生和医院有一个提醒和警示的作用。
我经常说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过去呢，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使用这个医用耗材，往往显得跟自己的使用习惯啦、兴趣爱好啦，可能会有结合。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的医生们，包括我像我这样的临床医生，在使用的时候也牢记啊，我们啊要用品质好的，但是价格便宜的。
通过黄玉洁案，江苏省纪委监委本着查办一批案件，总结一类规律，治理一个领域的思路，加快推进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医疗行业的每一个细部。通过建立监督平台，扎紧制度的笼子，让廉洁行医成为医务工作者的自觉共识。通过持续做好后半篇文章，大幅降低了医用耗材的价格，大大缓解了看病贵的难题，切实让群众感受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正风肃纪就在身边。实践充分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